四个段落，第一章到第三章一个段落，从第四章开始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是平行的叙述，就从主耶稣第一次来讲到第二次来，这是我们的分段的方式。这三个段落我们复习一下，这三个段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它。第一个段落从四章到十一章，我们特别从可见的这个世界的进展来讲到神之义的成全。那第二个段落从十二章到十九章，我们就从我们可见的这个世界背后的属灵的权势来讲到神之义的成全，所以他会提到兽啊、龙啊这些哈。那第三个段落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就从整个黑暗权势背后撒旦这个角度来讲到神旨意的成全。这三个段落都从主第一次来成全的救赎讲起，各自提到主的救赎带来的不同的情况啊。第一个段落第五章那里提到耶稣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成全了救赎的工作，叫我们蒙他的血所洒的人可以成为国民，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讲到我们得救恩。那第二个段落因为在讲到属灵的权势，所以你看十二章当他讲到基督来他成全救赎的工作，就特别讲到他的得胜啊，属灵的征战，他胜过撒旦跟他的魔君，就把撒旦从天上摔下来，在地上就在天上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他只能在地上兴风作浪。所以如果神的儿女靠着主借着救恩借着圣灵能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可以不活在那个仇敌在兴风作浪的那个领域里面。这是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二十章到二十一章他就一起头就讲到主耶稣他成全的救恩把魔鬼捆绑了，那这个跟十二章的意思相仿佛嘛，他被丢在地上，那时候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有可能是在强调他的工作受限制，而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工作，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哈。那所以这是圣经的话，其实不止这里，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也提到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也被铁链捆锁，这是彼得后书还是犹大书？看一下，犹大书了哈，那里提到主用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可是，有人认为这些堕落天使都是撒旦的魔君，仍然在地上做工啊，所以，犹大书的这些说法。可能跟启示录二十章一样魔鬼虽然被捆绑，但是可能不是意味着他就完全没有做什么事，而是说他的能力他的工作被限制住了哈。因为如果魔鬼都被捆绑了好像就没什么事做了哈，对，好像就一切都太平了哈。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我想他的被捆绑只是讲到他能力被限制住，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来成全的救恩是这样。那这三个段落也都讲到基督要第二次来这个世界的结局啊。第一个段落在结束的地方讲到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他要作王直到永远。提到神的仆人众先知神的圣徒要得赏赐，可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要受审判啊，就是很简单的提到。而第二个段落结束的地方用比较长的篇幅讲到这两方面赏赐跟审判，可是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讲审判，差不多从十四章有一些经文，然后十五章一直到十九章都在提到这个世界所受的审判。然后最后一个段落呢他讲了结局，就把审判 做了一个总结，然后用比较长的篇幅，21章、22章来讲到那个荣耀的结局，教会的结局。这就是我们大概的启示录的编排。这样经过这两个礼拜，有没有对启示录比较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至少对我对启示录的看法你有一些概念，有没有？即使你不同意。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最末了这两章，讲到神旨意的成全。主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一件事我说明一下。昨天我给大家另外补充的那一份牧师论的讲义，前面有一些列了一些经文，有一些原文的字，在那些字的后面，有一个数目，有没有？一个四位数的数目，你有没有看到？但还没开始看它。那个数目是Strong's Concordance 为原文编的数目。Strong's， 你知道 Strong 这个人，他做的那个 Concordance 就经文汇编，他在他的经文汇编里面为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原文的字都加了编号，为了便于不太懂原文的人可以使用。后来教会就都使用它的编号成为一个统一的编号，所以你如果不知道那是什么没有关系，不要理它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回来看21章，这里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就是在讲到末了，旧有的天地都过去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引用了诗篇102篇的话，讲到旧有的天地要被神卷起来，好像人把旧的衣服要收起来一样，把衣外衣卷起来收藏起来，这个天地就改换了。神造了新天新地在这个地上，所以旧有的天地被收起来，就像那个时候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就把摩西的会幕给收起来，你知道吗？摩西的会幕后来被收起来放在所罗门的圣殿的仓库里面，所以将来我们这个旧有的天地，你生活的这个旧有的天地也要被神像衣服收起来一样，在新天新地里面被收起来。所以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想要回去看一下旧有天地，是不是也可以去那里，说不定有博物馆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也许。那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的中心，神族一个中心，就是他要建造教会，这里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讲它啊。这里虽然这两章虽然在讲到神族一个成全，可是我觉得在启示录最末了两章这里面的经文，有一些话有可能不是在讲到天堂永恒的光景是这样，可能也有一些话是要表达主成全天堂的这个过程，也把它表达在这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不止一次遇见有弟兄姐妹问这样的问题，说天堂不是没有疾病的吗？同意吧？谁认为天堂有疾病？没有疾病。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知道天堂没有疾病啊？那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有的人就是问说，如果还有生命树的叶子还医治万民，表示天堂还有疾病，才需要医治啊，对不对？我们来表决一下，同意天堂有疾病的举手，不敢举手。好一件异端裁判所，倒在火刑柱上。天堂我想没有 疾病应该是对的了，让你没有痛苦，疾病都有痛苦，这你已经没有痛苦了。你怎么知道天堂没有痛苦？嗯，这里讲的嘛，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嘛，哈，所以讲应该没有疾病了。问题是，没有疾病，为什么还需要叶子医治万民？每一次都是弟兄们问传道人，这一次换传道问你们，说说看为什么还医治万民？多此一举哈。没有什么，还在世上的人需要，所以有可能这里的话并不完全在讲到已经进到天堂永恒的光景，而也提到神在建造的过程。也许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医治的意思不一定要有病才医治，医治的意思可以包括好像越被什么保养，哈哈，这是弟兄讲的还是姊妹讲的？没错，在主的救恩里面有 divine healing， 有 divine health， 啊，神圣的健康，所以也许是为了保养。不但这样，其实我们在地上得到医治，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不知道你认为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我们在永恒里面还会长进的，那样比较有意思嘛，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并不是一见面在永恒里面我们跟他面对面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一样，然后就知道所有的，有可能不是，有我个人觉得很可能我们在天堂对主的认识还会继续的进步，而且那个进步是永无止境，我们可以越来越丰满的得到他，认识他，有可能是这样啊。就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医治，有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更完全的从原来的不完全里面成为完全，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永恒的荣耀，我们还可以更走向那个 fullness， 那个丰满，也许可以包括这个，对不对？英文的圣经在翻译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人得到医治得痊愈，常常用这个is made whole， 就是用成为whole， 就是完全，就是成为完满。所以主拯救我们，无论是灵魂的救恩、身体的救恩、医治，都包括这个在里面，就是要从错误的、不好的、软弱的不断改变过来，而且要进到完满、进到丰盛丰满里面。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比较有可能这里所讲的一些话是在讲到这个福音的进展的过程包括在内，而不完全只是讲到将来的情况，所以才会有提到有一些人在城外，还有一些人，世上人家觉得好像似乎有城内又有城外又有地狱，就变成三个地方来。但是我相信将来只有两个地方，就是永恒的荣耀跟永恒的黑暗。所以在这里讲到城外，也许也是在讲到在那个过程里面的事情，知道我在说什么？也许是，好，我们看21章第9节第10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你记得好早以前，天使给约翰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有没有？”约翰听见这个就擦一擦眼泪，把头抬起来要看狮子，结果他看到什么？羔羊。这一次天使跟他说：“来，我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结果他抬头看到什么？啊，看到一座城，对不对？对不对？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不是我们将来居住的地方？是不是房子 mansion 高楼华夏，对不对啊？很荣耀，对吗？黄金街碧玉城，对不对啦？ 可是他是羔羊的妻耶，你想耶稣会跟一个房子结婚啊？主耶稣会跟一个房子结婚吗？啊？会不会啦？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到底是不是房子？那是什么？是我们？没修啊？不过圣经确实就是这样写，它就是提到是一个居所，一个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用这样来了解说，主为我们预备一个住的地方，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居所，也没有什么错啊，哈。但是可能在永恒里面更要紧的是那个居住的那个性质，我们是与神永远同住，与神永远同住啊。我想我们用地上物质的世界有限的观念，那时间里面的观念来想永恒的事情，想将来的荣耀，可能都很难想得完全啊。但是主尽量用我们在地上了解的来说明，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要强调，那不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我想是因为让我们与神同住。可是另外，我们一定要了解，你我就是神正在建造的这一座荣耀的城，是不是？就是，对吧？好了，你同意这个，现在我要再讲另外一个。你知道这里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讲完以后接下去第七节，二十一章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们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主又说我们要得着这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为产业。你弄得清楚吗？啊，弄得清楚吗？下午已经很想睡觉了，还搞这些东西。确实我们很难在时间里面完全把这些很逻辑化的、很合理的把它说清楚。这一座圣城就是我们，是羔羊的妻，圣洁的心腹，可是我们又要得到这一座城做我们的产业的。其实这是仍然能够了解的，当神建造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被建造的那些是我们的产业。比方主定义要建造一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把你制作成喜乐的人，一个喜乐光明的人，那是神很重要的建造，这是圣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圣城一个特质就是那里有神的荣耀光照，对吗？在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今天我们亮，因为有日月光照。不过人类现在比较厉害，他不用日月也可以弄个电灯出来，但是总是要有一些凭借把它照亮。可是主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人不需要这些，不用日月也不用灯光，因为神自己要做我们的荣耀。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在这一方面是一种属灵的经历，可是将来在永恒里面，在天堂，那个是实际的。也就是今天主正在训练我们明白我们里面明亮，那个比你外面看见的这个世界明亮更要紧，更实在的，更有永恒的价值。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主正在训练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保守里面是明亮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听见一个消息，别人给我们讲一句话，我听说那个人批评我，马上就里面就有一些阴影，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进来，或者听见一件事情，我们就有一个忧虑要进来，这些忧虑、害怕、不满、抱怨，许多东西都是像阴影，甚至像黑暗一样，那我们就需要起来得胜它。常常这样操练，我们就会学会，无论外在环境怎么样，我们里面有神的荣光。你了解我意思吗？这个会在我们身上制作成一种恒定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就是经常这样，那种有黑暗有阴影进来成为例外，主盼望把我们制作成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神的荣耀是我们的产业。你了解那个意思吗？那就是神正在建造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可以说荣耀是我的，神的荣耀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拥有神的荣耀。主盼望我们做这样，做一个光明之子，这是很要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产业，一个人充满了喜乐，常常充满荣光，很明亮，他不会因为遇见一些事情就哇今天就这个，我们在台湾说有些人的情绪就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啊，有时候晴天忽然就云台就来了，偶尔又下一阵雨，嗯，就是他情绪高低起伏啊，常常变化。可是主盼望我们胜过这些，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他的荣耀里面。这是一种产业，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种样式，对不对啊？哦，所以以赛亚在预言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当然，完全的成全是在指的天堂，其实也不是，天堂根本不用日月，所以没有什么下不下落的问题。那是在指的今天我们开始经历的。无论外在如何，我们里面常常有神的荣光，所以试试看学习，不要让你里面有黑暗，拒绝一切的黑暗，这是基督徒非常要紧的学习，这是圣宠的样式，这是我们的产业，爱也是我们的产业，不是吗？主建造爱，他的爱要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真正的里面真实有神的爱的时候，那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你可以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是我们，神建造我们，可是所建造的那些也是我们的产业，你了解吗？我尽量用我们能了解的话来讲，可是我想你我都一样了解的都不完全，因为那是属天的样式，我们今天在时间里面我们无法把它叙述的完全，我们只能叙述那个性质，可是最要紧的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就够我们用了，因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完全了解天堂什么样子，而是知道我如何能够被制作成完全，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相信启示录也最末的两章也是为了这个写的，所以它不只是要写将来的情形，也是要借着这个指出一些道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追求来得到这个产业。何况我们可以在别的经文，比方保罗书信、彼得书信，来看见像这一类的教导。这里提到，这座圣城，它是羔羊的妻啊。是心腹，他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我想我们应该使自己成为像这样的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一方面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是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地上要常常有的。做心腹也许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圣洁啊，圣洁的心腹。可是做心腹也许还有别的意思，我们可以思想。一个要出嫁的女子有一点很重要，她就是她要愿意撇下她原已有的。诗篇45篇提到这个，她说：“女子啊，你要想，要听，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记得吗？诗篇45篇，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旧有的。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的依恋，那你很难成为一个讨你的丈夫喜欢的一个心腹，是不是？所以心腹装饰整齐也包括这一方面，还有包括你有一个清纯的爱。当然如果当新郎来迎娶的时候发现你另有所爱，多么没意思，对不对啊？好，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也是保罗很清楚提到的，我们要向基督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你知道以前的中国女子，女孩子如果要出嫁， 他们要做什么事吗？现在的女孩子都不需要做这些事，以前女孩子都要做这个事，他们要自己缝嫁衣啊，要自己缝她出嫁的衣服。其实她还不止缝嫁衣，她可能还要缝将来生小宝宝的衣服、鞋子，她都要自己先做好。那借用比较古代的，特别是东方的一些习俗，在这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提到这个心腹，她要装饰整齐。在十九章提到说，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什么？记得吗？十九章就圣徒所行的义，昨天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吗？记得吗？心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相信，一个圣洁的心腹，他装饰整齐，包括这一件事，就是他的行为，他已经在地上常常让，主的道活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他的行为是，公义的，所以他能够穿上的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样了解那意思吗？所以我们用这些各样的表号来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那这座城，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生命的权。在二十一章第六节，主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到了二十二章，也许讲得更清楚，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益治万民。所以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我相信这个应该在我们身上，既然这座圣城就是我们，对吧？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我想我们也可以想到，不止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也应该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人进来他可以在这边得到医治，可以在这边得到满足，可以在这边得救，也可以在这边遇见主，被圣灵充满，应该是像这样。那主盼望把我们制作成一个泉源，一个泉源。你知道要成为泉源是要付代价的。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当他们缺水喝，神要赐给他们水喝的时候做什么事？神叫摩西拿起杖来击打一个磐石，对不对啊？但那个磐石大概不是一块小石头，大概一个很大的石头，要不然流出的水怎么样叫那么多人喝足啊？在那里我们思想两件事情。第一，那是一个磐石，那是一个磐石。磐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可以成为倚靠，它是坚固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倚靠，你生命中没有找到一个很坚固的倚靠，你可能不会有真正的活水的泉源。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找到了最真实最完全的依靠，就是我们的主。事实上保罗给我们解释说，那个所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啊。所以那是一个我们的依靠。第二，那个磐石，神要摩西做一件事，用杖击打他。那这个在我们的主身上是我们能了解的，借着他钉十字架，他受苦，事实上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击打他，是不是？可是呢，借着这个他就流出生命的水来，到那日要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能够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我们的主从他身上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告诉你，一直到今天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要有泉源，我们仍然没有别的道路。主需要允许可能不同的难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可能不一样。你不要跟别人比较，你不要觉得说他经历这些你一定不会经历，或者你经历的事别人一定要经历，不见得啊。每一个人都不一定一样，但是你总是会经历一些。那我们在所经历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它，会决定我们身上会不会有生命的泉源。 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满足，得到帮助，就如同主流出生命的泉源叫我们得到帮助一样。主今天正在要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儿女，继续的这样施行救恩，所以我们应当愿意让他制作我们。整个启示录也是这样，讲到各样的灾难，那不只是要叫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借着直接醒悟过来，也是叫神的儿女在这些苦难当中，他们被锻炼成他们的生命是可以有生命的泉源的。而且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遇见苦难的时候他做什么反应，不但影响他有没有泉源，而且影响他泉源是不是纯净的。你懂那个意思吗？如果一个人他经历了苦难，可是他还是没有完全浮在其中，发一点怨言，有一些苦毒留在身上，他即使有生命的泉源流出来，也有一点酸酸的味道。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服侍主帮助别人，但是他们身上有另外一种味道，会同时也传递给别人，他的工作就不纯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可是主盼望我们里面生命水的河是要纯净的，所以这里说明亮如水晶。你看过水晶吗？有没有？启示录讲这么多的宝石，也许有的时候你应该去研究研究这些宝石，看看这些宝石是怎么样一回事。无论怎么样，我想在这里提到还要我们真实的非常的明亮。这里还有一点，他说这个你生命水的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可能这里让我们思想，在我们身上如果要有这个生命水的河我们一定在我们身上是要有宝座的人。意思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有王权，我们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这样会帮助我们有这个活水的泉源。